在很多宗教里面，你像基督教、佛教都没所谓这个法术啊，起于这个。但道教里面它是百货杂陈的，它就比较丰富的关于什么做法起于的这一口。你像道教里面它经常做的大事，其中有一个就是祈祷起于。像宋以后呢，叫雷，打雷的雷啊，叫雷法盛行。它的 主要的祈祷对象就是召唤那个所谓 雷神啊，天上的啊，主管这个雷电的神啊，来下雨。那么当时啊，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用铁板或者新瓦，新的瓦片，不是旧的啊，画两张符，就是求雨的符啊，然后呢投到这个比较深水的潭里面啊，然后如果要想叫它刮风呢，用火烈鱼一尾，放两张符呢在鱼的腮啊，鱼腮边上，然后用照就是黑色的旗子，在静默中呢召唤丁将军、忍将军，就是两个主管的。然后呢，就是说到后来呢，更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个道教里面有一个具体招雨招风的一个啊简单的过程。首先你要祈雨呢，你要建立法坛，要专门做一个坛，就是来做法事啊，要招请神将，主要是雷神嘛，召集水部的。一个叫丁人二将，心里呢要想着精气下降啊，肾里面的黑气上升，阳气呢在脾里面地方混合，沿着这个脊椎呢肾透出脑顶，存想于空中，在空中里面呢召唤这个雷神啊和五湖四海的各种水神来，然后念水府神咒啦、天蓬咒啊、天童经，各自要念七遍。所以当时有的时候也很灵，还真的招了雨来了。就是呢，因为这个道士
碰巧了，
一个是巧，第二个呢，他们有气象学知识，
夜观天象，
基本上呢都知道什么，比如说这个月运而逢，日运而时啦、啊。然后到时候呢，为什么念七遍就等啊？他各种经放在一起念七遍，有很长的时间了，念着念着，哎，正把有的雨照来了。你十次里面照了一次，你就不得了了。
对，
就是那个
农业里面也有天上片片云，地下雨淋淋。
那他这个诸葛亮不是讲这个夜观天象，他实际上是他看一下这个预测，有一定的预测性，所以那个草船借箭，
对，知道什么时候刮风了。
包括后来他看这个做七十四九天法事嘛，看那个灯灭了，就是说他不行了嘛，是吧？就诸葛亮属于为什么这个鲁迅说的有点像应妖呢？他这里面用的这些法术，也有点像妖怪似的，是吧？在这里面，但这我们讲到祈壤之俗、祈祷之俗啊，我有点意思，就是我想到一个东西有点意思的，当时。我把我的联想方式与二位分享一下，我怎么想到这个的？我有这个冰橙，有一种橙子叫冰橙子的嘛，就是很甜的，叫冰块的冰啊，冰橙啊。有冰橙呢，我看到澳大利亚的超市有那种橙子卖，很甜的，据说。后来想到一个著名的有个人物叫褚时健。云南这个红塔山集团老总，结果呢，因为就像很多人一样嘛，只要烟酒这样的大企业批条子以后，总免不了出事情的嘛。进去了，出来了以后81岁，
还是
重新在云南哀牢山抱了两片山林种着冰橙，后来成了一个励志故事嘛。到85岁形成很大的产业嘛。那这个我都是想到什么呢？想到哀牢山，哀牢山我就想考证。哀牢山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哪儿来的，查不到，查不到以后呢，我自己来想的。哀牢山，我记得以前我讲过，牢就是关牛的地方。牢啊，
就
牛，就
牢房的牢，对，
牢房的牢原来是关牛的地方。牛关着干什么，是祭祀用的。所以可以想象哀牢山那的原来，因为云南那代呢铜鼓很盛行。而在古代呢，凡是一个新的钟，钟顶的钟落成，往往要杀牛，用牛的血来涂在风前，叫新钟啊，这个鼓。然后呢，云南的铜鼓落成，它一定也会杀牛，用这个牛血来涂在钟上，表示吉利。所以这个呢，我想哀牢山这个地方应该灌了大批的牛，用来祭祀用的，一片哀叫声，叫做哀牢山。这是我呢这个联想还没完全考啊，这是我大胆考证，小心了，大胆假设，
小
心求证。
小心考证，
就我认为哀牢山这个地方应该是云南那一带盛行祭祀文化，而且主要是祭祀那个铜鼓，铜鼓文化是云南很有名的嘛，是吧？就这个铜鼓落成以后呢，杀牛来祭祀。所以这一片呢，一片牛叫声，哀牛山，我是这么考证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假设。由此说明呢，就是祭祀文化。 其实各个地方，各个不仅是汉族，不仅是道士，
是
少数民族文化也是非常流行。
对对对，那个我看过一篇，我在这边带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祈雨仪式的研究，它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就是早期的那种那个，传教士，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就发现中国的祈雨，他觉得跟那个泰国啊、西西里岛，他说都有类似的这种仪式，这个就是说明这有文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它有一些共同的这种特质。
嗯，
因为你有农业社会嘛，它必然强调这个需要，希望这个风调雨顺。还有一点就是在中国祈雨的研究里面，施老师研究的很多，我觉得他们有提到西方提出来一个叫，我觉得也可以解释得通的，就是有一种叫道德气象学，就是道德气象，
有意思
啊，就是他把这个气象啊，这个天时这种变化，跟这种德。德政啊连在一起啊，
所以有罪己照出来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里面有对对对，这个讲就是天人感应有不同的这种方式，那么他跟这个连在一起，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
道德气象学，
我越来越佩服陶博士做了这么多深入研究，
不，
还打印了材料，这个是很认真的，对观众听众很负责任。
因为不懂，所以要学。那这里
道德气象学我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听到
道德气象，道德气象就
这想到最
前现代就是。现代我们就是气象学了，
嗯嗯，
对吧，我们都是要这个气流变化，
对对对，
我们用计算机模型的，古代呢它这里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这个爆屋把这个烧掉啊，后来这个皇帝，你看皇帝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讲到这个皇帝统治的合法性，皇帝不单单是这个是三宫六院，他还是这个天子，他还要这个对天下的这个福祉有是有关系的。他讲了好几个皇帝在历史上都是有记载的，比如说这个
明朝的时候就很
对对对，唐代的皇帝是哪一天，比如曝庭中三日，他就晒三天大太阳，中午啊晒三天大太阳，表示这种，就这个东西在经过宣传部一宣传出来，这个是这个具有这个很
强的，不是为了求黑美吧，求黑皮肤美吧，不是。
那所以还有这个，所以他有一系列，比如说
开创的绝派，
他有一些跟政治上联系的，刚才你们讲的这个。罪己诏，对吧，就皇帝这个做自我，
明朝的皇上就是因为不下雨下罪己诏，
这历史上它也是一种，就是说也是一种那个，还有这个以汉律囚，审视那个冤案，我们这个
窦娥冤，
所以他把这个冤案死刑的人再拿过来再重新看一遍，这里面是不是，所以这个也跟他的这个德政是有关系的啊。
是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减税啊，减税
大赦天下，
大赦天下啊！现在这个自由党说要加
税，自由党要减税了吗？为什么不下雨？还不下雨？
轻度
力度是不是还在大
一点？政绩贫困嘛啊，轻薄富摇嘛，这是一个这个。然后呢还要这个找人啊，找广开言路，这都是他这个这个时候就是适当的民主，广开言路，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官员他会开始找一些背锅，找一些背锅的人
洗地的，那
个政你这个政是不对啊，开始要把一些人批
哦，通过天象的清洗政敌，
但他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刚才讲的，所以我现在也是胡乱联想，就是你看我们这个领导人这个抗洪第一线站在这个第一线的时候，他有这个作用的，党和人民，党和你们
负责任
和你们站在
一
起一
起的，对，
就是说任何一个这个统治阶级他都必须有这套东西，这个保持这个社会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特别是农业社会，对这种天气啊气象，但是他有一套解释了，风调雨顺就是政通民和，政通人和，对吧，然后你这个出现这个天象的时候，你要找各种人就要出来了啊，要怎么样去解这个问题，解这个问题
要背锅的，总
而言之，所以是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政治我觉得也是一样的，这个出现看见了，领导一定要去到农民，平时不重视的，是不是啊，平时也没觉得他有多重视，但那时候一定要让觉得他很重视，
要把态度拿出来。
他这个讲了道德政治学，我觉得上升到一个这个理论研究的高度了啊。这里面我也提一点，就是说这个求雨，如果只是呼喊，那我非是一种愿望的表达。但如果一点没用，他也持续不下来的。一方面呢，我讲了以前有的道士做法，他能夜观天象，大概知道明天可能不可能下雨，
赶紧。
就第二个呢，也要我们这个扯远一点。就蝴蝶效应也不是说 不能来解释一下啊？1963年这个罗伦茨发表论文关于蝴蝶效效应啊，
嗯，
所谓这一只蝴蝶在巴西拍
下
翅膀，那个地方德克萨斯可能一场龙卷风，
嗯
啊，也许正好这个下雨，就缺那么几啊，这么一点互动，一呼喊啊。就把这个天上的雨水
信号够强了
、啊、
那就收到了，
这个磁场是会影响的、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就以前我们那个道士啊、
嗯、
确实有一个叫呼风唤雨俗，
嗯嗯嗯，
其实不仅是这样，我们小时候
刘伯温不是很厉害吗？
有人在街上走过的时候大旱天、啊
嗯、
他就哦这样走过去，
真的、
啊、他这样走过去、嗯、偶尔还正带来一点清风，就有点意思
就火车开过去就孤的带来
我就这么说。而且你们知道吗，在云南有个叫高黎贡山一个原始森林，有个湖，
嗯，
宽150米，窄60米，水深7米，
嗯，
整年水不干的。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是你去了喊几声就下雨，喊的越久雨下个不停，你过一会儿它就停下来。这个叫喊雨潭，这个地方就在湖南啊、在云南泸水县片马的东北，离高黎贡山悬崖口600米的地方，很多人去看，还中央台拍过纪录片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我只能这么认为，那个地方雨水特别充沛，声音的震动能刺激雨水的这个波动，这实事求是，有图为证啊！啊，
有图不一定有屁股。
我就是呼风唤雨，是一方面是表达人的极度的渴求，对雨水的啊渴求。第二个呢、
嗯，
也许还真的有的地方，说不定喊雨还真能把雨喊来呢。
嗯，
这个
迷信了，迷信
反邪的东西，不是我不知道反，就是可能在前现代的时候，有东西说不定就灵了，是不是？
嗯，
心诚则灵嘛。
不，
但
我给你举个反，我给你举个反例啊，反例就传教士也观察到，这个他是观察到，因为他们觉得很奇怪，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是蛮有意思的，这种行为，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不是中央一级的 local， 就是当地，就是比如说当地的这种祈雨的活动，他还有一种暴力行为，就是说这个老祈不来雨啊，他们就把那个祈祷的对象就暴打。
那跟以前暴巫是一个性质，
不是不是，他比如像他像这个那种木偶，比方是什么，你讲的是李将军、王将军这个能带雨的，叫了你五天你还不来，他们一起之下就发生这种暴打。
这个倒不是这个扫黑除恶的问题了，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真有点意思，我们中国人乞丐也是个算小毛病吧，就总想花点小钱让人家给你大钱，万一我送了钱给你你不办事就暴走你的、啊、这个是很普遍的。中国人为什么送钱？送钱就想要拿到更多的钱，是不是啊？万一不灵那你等着吧，他、啊、揍你的他是、
这是 local， 这个当这个当地的皇帝肯定不干这个事，那一定把东西做功夫要、啊、
这个打的人就打的也是只敢打的人。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前两天我正好看一条新闻，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印度的一个邦，就是久旱一直不下雨，他们正好在祈雨，他们祈雨的方式很好玩，让两只青蛙结婚，就是他觉得通过两只青蛙，这当地的一个风俗，两个青蛙结婚了以后把它放归池塘里去，接下来就会下雨了。
这个那能不能引到我们澳大利亚来？
这东西，这东西就像
美好的愿望，
有人跑来跟你讲风水一样，你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个你越信越害怕，就越觉得越灵。
我有个疑问啊，刚才石老师在讲那个哀牢山，我觉得挺有意思，而且觉得从逻辑上来理，咱们是觉得它是很说得通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点道理？我讲的
相当有道理，所以我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想到牛，我说到牛我就想到羊，刑天埋葬在这个长阳山，对吧？这个长阳山这名字它怎么来呢？会不会也是跟求雨有关系？咱我觉得能不能拽到那个上面？
留下来好好，
因为羊原来也是做牺牲用的，对吧？
你看中国这个古代神话里面很多都是御天抗争的，一收九日啊，精卫填海啊，这个
大禹治水，
类似这些，这说明在中国这个传统农业文化里面，与自然的斗争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澳洲也要与天斗一斗了。这里面呢，先从接水做起吧，小事做起。
我想批判一下，现在人对粮食啊，真的是。
你觉得
就是不珍惜，
浪费了。
我现在就是，我总觉得这个粮食啊，觉得是很宝贵的。但是就现在澳洲这个浪费这个习惯，这不是说
您在哪儿看到的？
有很多扔掉的，就很多这个超市把那些过了几天不用的就有扔掉的就
面包啊什么那些的。
因为大家用钱来计算
而不是用这种珍贵性。这个粮食虽然用钱买，像我们过去这个经历，这粮食定量的，你这个干部吃25斤，什么学生是多少斤，这不一样的。你饭不够吃
哦，确实有定量。以前国家领导人有定量吗？我昨天在看哈金的一本书，因为哈金他这个是从某一个特殊时代走过来的，写书很有意思。他说当年有一个村子里的人，因为他是最早在文革之前，他是转业到了这个地方上做医生，因为他特别会过日子，就过得特别红火。在很早之前家里就有一辆摩托车，还有一个德国的照相机，因为成了这个村里最富的一个人，也就成了全村人的眼中钉。后来文革的时候就有一帮想把他拉过去，他拉不过去，别人后来就收拾他，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因为他把一个毛主席像章给打碎了。他说错，我给毛主席寄过粮票的。然后后台人说你就是在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说明领导人是领导人吃不饱吗？所以我在想，哦，原来是领导人也会有定量的吗？
那个
不知道，没
当过领导人。有特供嘛？这高级领导人肯定他有特供，普通的那是都是定量的。
我喜欢在小谢总结之前做总结，我就是说的，澳大利亚缺水，相当，其实从某个程度讲是相当缺水国家，又是很浪费水的国家，相当贫瘠又是很浪费粮食的国家。所以我们呢，从我们自己做起，节水有很多模式，节水有很多招式，除了大的方法以外，我们从自己做起。而且我也理解华人社区，包括在这次啊很多表达，澳洲其实不适合接受太多的移民，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里面有限。
你太正直
啊！这个地方讲的，我说我完全同意华人社区某些观点。其实，我们每个人既然来了，就要为这块土地的发展生存尽一点自己的力量嘛。哪怕做不了贡献，也可以从节水做起。
嗯，减少浪费哈。刚才石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你说洗碗的时候拿那个厨房纸是吧？先把那个碗擦了以后再来洗，省水。我平时用水其实也蛮省着的，比如说淘菜啊淘米啊，这水我一般会在厨房里放个桶，这个桶满了我就把拎出去，还有一个桶就拎进来，就是洗肉淘菜水，这个后来都是拿来又继续来浇菜地用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洗脸水我会攒着拿来拖地擦灰。
本来这个习惯有时候是跟真的跟钱有关系，像现在这个塑料袋，像塑料袋过去不要钱，
说得 很坦诚啊，
过去塑料袋不要钱
嗯，
这个大家这个随便拿随便用，现在要1毛5分钱，要下车发现没带塑料袋，要花1毛5分钱。那这个就是水也是的，水也这个水费，我觉得
所以还是应该收钱是吧？大家就
还有这个水，像我孩子，我有时候就是肯定小孩就恨老人啊，就是为什么呢？唠叨。所以你洗澡要洗那么长时间？
哎呀呀呀，太有深有同感了。
说你天天洗澡，把那个油给灰洗掉就行了。他就洗越洗呢，他越洗的越舒服，是不是？
对，他站在那个水下面，
把唱支歌在那儿洗。
啊，对啊，
这个
何止唱一支歌？
这个像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想起来又有很多这个说不清楚到底是小气呢还是节约。像过去我在一个中学管过这个 homestay，
嗯
，homestay 有的学生在这个 homestay 家 ，homestay 有人家有一个他有一个他们，就你洗澡，他给你定时的，定到5分钟，
哇，
就到了啊。他的
泡子没冲干净也就洗了。
有人问
啊，这个 timer 还有装 timer 的。
墨尔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再生水的，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是吗？
就是我们警告大家，你洗澡再洗吧，洗到后面你就要喝厕所的水了，没办法，就喝了它，当然清洗干净了，但至少你在心理上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已经不是说在这个吓唬人了，是一种讨论了，可能要再生水循环着，否则水已经不够了。悉尼的糖水已经在40%左右
了吧？对，它那个像有的地方说，哦，是不是新加坡、香港，它那个厕所那个冲的水是
生产用水，
是
不是生活用水，
是另外一种水。像我们这样就太浪费了。
哦，我们是没有分的吗？
我没有分。
我以前我知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水是有分开的，我们叫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冲马桶的时候，这些用的就是叫生产用水，而你如果是煮饭、淘米、淘菜、洗菜，用的叫生活用水，那真是有区分的。
总之来说，我们少用点水，少用点塑料袋，我们希望保护好我们生活的地方。
我其实还有个疑问，就是以前在看那个西游记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每个人的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包括天上的神仙，有雷公、电母、风婆婆，然后到了云的就是推云童子，你看这男女老幼都齐活了，为什么就没有个小姑娘出来呢？
小姑娘没力气吧
这 这个回答我竟无法反驳。
啊，你这以前嘛，小姑娘也是不能出头露面的嘛，基本上也在深柜嘛，养在深柜人不
湿嘛，所以疯婆婆就可以出来了，对吧？
疯婆婆到大都广场舞都能跳了，那还不要说的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对，这个我同意。他这个神话里面，就比如说我最近在翻圣经啊，圣经，他那个看的是中文的，学习一下，他那个里面他的这些门徒不都是男的吗？啊，说明那个时代他这个还是因为旧约新约不一样。那你说他这里面的这种分工还是看得出来这个男性还是主导的，对吧？
就有点贴合到我们前面的第一个那个话题了哈。
女的有权利都是娘娘的。
西王母是吧？
婆婆娘，
皇母娘娘，她管的也就是个什么侄女的故事啊，等等吧，啊，
还分个桃子给大家。
她是这嘛孙猴子，她能稍微也管不到太多，所以还是现实社会的反应嘛，
对
是不是？她管来管去，比如说就不让这个侄女下去下嫁凡人嘛，她也就是管这件事情嘛。
对，
大计方针她是管的。
雷一定是公嘛，雷公嘛，对。
为什么呢？有河东狮吼，为什么不可以是雷母呢？
可以疯婆。
就说墨尔本特别缺水，还是整个澳大利亚就是面对这种情况？
整个澳大利亚，就是我不知道呢，这个他们设计的那个储水的塘啊，是不是在最正确的集水区？但至少是，我记得今年上半年，我感觉是下了很大的雨，下了很长时间的事，但现在雨水已经是到40%左右了，那是很紧急的情况了，已经是啊，那雨下到哪儿去了？上半年我记得下了不少雨的事，
是，其实就是上两个星期也是雨蛮多，冬季一般雨多、啊。
但是这个雨和我们在江南看到的雨是两回事情啊。我们江南下雨那是什么雨啊？那哗啦哗啦像灌水一样，而且是连着几天的，那大洪疯涨水啊，涨到漫到你家门前的那种雨水，好在了，从来没
有
过的事。
有他那套抗洪在抗灾这个这
抗洪抗灾是一条，但是能不能下雨？这更关系到生命的一件事情。
我不太明白，像我们澳洲，像前几天就像石老师说，下那么多的雨哈，前段时间，而且往往冬季是雨季嘛，北边也是，为什么？
如果没在集雨区，它就流到海里去了。
那为什么政府不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多
些？多
挖一些，而且挖的这地圈对不对？
啊，
是不是？也许当年那个地方集雨水比较多，到现在它又。
回到家，你不知道天上哪片云它会下雨，
是
吧？
对，天上哪片云会下。第一个呢，我以前想的当然是又是像哀牢山一样，是完全文人的狂想嘛。我就说，澳大利亚要把那个海道开通到中部，就引一条渠道，先挖大运河，
那个海上的道路，
海
水引到这个，引进来，
然后呢，整个巨大鼓风机把那个海里的湿气吹到这个空中，慢慢的形成雨水，改变气候。当然，这第一个呢，耗资太大；第二个呢，文人的狂想啊；第三个，你还有这个要测量了这个地理啊，水平为多少高海平面啊，才能不能进得去等等，当然很多问题了。但是澳大利亚又不改变这个现在的地貌。这种干旱是很难改变的。
对啊，人家以色列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改变，澳大利亚不能做吗？
这是好日子过惯了。
对
啊，
好日子过惯了，你让他改变一个习惯，其实是很难的。还有这个，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从经济的角度说，比如说浪费比这个节约还省钱。你懂我的意思吗？
随便，
这是说短期来看，
浪费的行为比节约的行为还省钱，因为你节约有时候需要更多的人工，比如去做。
那这个是不是个一次性的投入呢？比如说，短时间投入。
很多节约的招数，比如说你要拿一张纸来抄，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嘛，是吧？那等于增加一道程序嘛，那时间也是钱嘛，从某个角度讲，是不是？
还有这个要做一个大工程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中国有时候会南水北调啊，干这种事情。中澳大利亚呢，它有可能比如说决策上面的问题，环保上的这种考虑，比如说你对生态的这种影响等等等等，可能这做起来就不容易。这个大事情基本上就是
批文更多，
六七十年代已经干完了，从欧洲引来了大批移民啊，就是这个很多战后啊，这事情现在这干这个事情不容易了。
反正也许我们的华人后来的小科学家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啊，让澳大利亚有更多的雨水。但是以前问过那个一些气象学家，澳大利亚的，他们就说到澳大利亚这个，你看看乌云密布了，有很多水了，它就是下不了雨。像在中国可能就搞一个什么人工降雨了，是不是？
对啊。
也许这边就觉得不合适， 一个是成本，第二个是不是对环境有影响等等，它有很多评估
考虑，
所以那考虑比较周全，但动作也就比较缓慢。
嗯，那最后是不是情况已经恶劣到一定程度，逼着你不得不改变，你还不是得做出改变？
不，已经前几年已经开始造海水淡化厂了嘛，就前几年已经有过一次一级治水、二级治水，你还记得？
海水淡化厂这么多年它也没有怎么运行，它就是只是一种，
后来有下雨，
它只是一种这个
一个概念在那儿是吧？
不，它是在它那个 operation 就是最低限度的 operation， 就是你如果你不开的话，成本更大，所以最后他就把它就是在那道维持最低的人。但是呢，现在有这个舆论了，因为你老是节水节水的话，可能那个就要开起来，那开起来的话，水费就贵了。
哦，
但据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叫什么薄膜过滤法，据说如果那个完全给弄好了呢，这个海水淡化就会
成本就会低一些哈。
所以呢，还要高科技来解决这个问题。哦，但是海。四周都是海啊，这水是资源是很丰沛的，就如何变成这个淡水的问题。
嗯，
其实我认为未来也不要太悲观，海水淡化应该是还是值得。
这也是不就是它是一个成本问题，海水淡化这个技术都有，就是它的成本多高，就像中东
因为成本太高，说明技术还不到位。
也对到我们将来每个人都买得起那个电动汽车的时候，所以它就不是
现在都马上有空低了。2030年就空中的士都会有了。
嗯，前两天大家小时候
下次堵车你就打个空的过来。
前两天看到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南洋吧，不是那个说一个水变汽油的发动机嘛，又出来了。
哦，又来了。
后来他们自己嘲笑了，开头还是认认真真还去庆祝呢，就是水啊，你有太多的故事。